你们都知道非洲人各式各样子话的，可是你知道我们通常以为非洲就只有一种语言叫做非洲话，可是我们根本不知道非洲话怎么讲，是阿布阿姑姑，真的是这样子。就算是你知道说非洲有黑人的话，你知道黑人有分很多种啊，就是白的那一种，就是我们就叫他拉特好了啊，然后就是比较奶泡比较多一点的，然后卡布奇诺这样子啊、咖啡渐渐加多了 ，espresso double espresso， 沥青，你知道还是有不一样的，你知道还是有不一样的，真的。那像最近林佳恩要来了，你知道林佳恩在布吉纳法索是真的很黑哦。那我们这个也是很黑，这个坦桑尼亚是东部非洲的一个国家哈，它的上这个北边呢是肯亚，大家很熟悉哈，这个。肯亚和坦桑尼亚两个国家事实上非常像，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官方语言呢，就是 Swahili。 我相信在场应该没有多少人听过 Swahili、啊、Swahili 我告诉各位，事实上你应该有听过，因为你小时候应该有看过，或者年轻人应该有看过一个卡通，就是狮子王，有没有？狮子王里面有一首歌叫 Hakuna Matata， 就是那个蓬蓬跟丁满在丛林里面跑的 Hakuna Matata， 然后在那边吃虫子，然后你知道那个主角叫做辛巴，你知道吗？辛巴在 Swahili 文里面的意思就是狮子的意思，所以他事实上在就是在讲 Swahili 文的这个狮子的一个故事哈。那这个坎桑尼亚呢，就是讲 Swahili 文了。来，我告诉大家，我教大家一下好不好？因为我们第一次去了这个肯亚，我就觉得哦，终于有真的很像非洲的地方了。因为非洲非常非常的大哦，他都讲阿拉伯文的，知道吗？就是基本上他们是阿拉伯人，好，或者是被穆斯林的文化所影响的，超过时间，所以那对我来说是完全不像非洲，你知道吗？还有很多那种被殖民过的地方啊，像讲法文的啊，讲什么，那我就觉得不像是非洲啊。那可是哇，终于到了肯亚，人就看起来就像是我小时候印象的那种非洲，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兴奋啊。然后呢，我在这个肯亚呢就被邀请到了一间教会啊，哇，那个是当地的港口，叫做蒙巴萨啊。这蒙巴萨这个港口呢的最大的team leader， 那个牧师很开心的看到我们来的 White people come to my church today， 谢谢你们白。白人哪里有白人？哦，在讲我啦，为什么？因为另外一位印尼弟兄比我还要黑很多。那另外一位是黑那个南非来的姐妹，她根本就是个黑人啊，所以在讲白人是在说我啦。哎呦，这怎么好意思？哎呦，然后呢，他就请我们上去讲几句话。我就上去讲说啊，糟糕，我又不会讲 Swahili， 还好我跟当地的志工学了两句哈，一句叫做 Hello， 他们的 Hello 就怎么讲？那大家借我一下右手这样，对，这样他们就说 Jumbo， 哎，很好，你们都学会了。我就一上台就 Hello， 哇，很紧张。下面哦，我第一次知道为什么人多叫做黑压压的一片。因为下面都是黑的，黑压压的一片。Hello， Jumbo， 哇，下面的人说啊 ，Jumbo， 然后男生就发出哇啦啦啦啦，女生就会发出弹舌的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OK， 我希望他等一下的爱宴不是要把我给吃掉，就很紧张。还好我只讲这一句是不够的，你知道吗？我就讲到第二句哈，就是他们的赞美神，说希利文的赞美神叫 Buana Sepiwe， 我跟你讲 Buana， 阿瑟比韦。不要拿车地位，哎，赞美神希伯来文是怎么讲？有人知道了，一定有人知道啊，不知道，就是哈利路亚了 ，my friend。哦，你希伯来文老师出来面对一下，怎么会大家不？怎么会有人大家都不知道？一阵寂静呢，奇怪。我又不是考你很难的。然后呢，他们当地志工告诉我说，因为肯亚是全世界基督徒比例最高的一个国家，48%哈。只要在路上，几乎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你跟他讲 Buana Sepiwe， 他就跟你回 Hallelujah， 就是他的回应就对了。好，我们今天来练习一下，好不好？我讲 Buana Sepiwe， 你会回我什么？哎，你们不够大声，要像黑人一样，好不好？黑人讲，来，眼睛帮我遮一下啊、哦，跟旁边人讲说，我看不见你，你看不见我，我们都是小黑人。OK， 好，开始。好，我就想说 Jumbo 你会有什么，然后我说 Buona Sepiwe， Buona Sepiwe， 我就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情，我就给他连喊10次 我还带团康呢，这边一起来，对对，喊到最后一次的时候，我全场把哇啦啦啦哇，然后全场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吗 ？The house was on fire， 全部人都。哇，那个牧师很厉害，你知道吗？难怪他会做 mega church 的牧师。他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你知道什么事吗？他在这个时候呢，开始收奉献。你知道在非洲的教会里面收奉献，不是像我们这样子袋子传来传去，大家很不好意思。哇塞，啊，超高，今天只带了纸钞。哇啊，怎么办？丢进去还是一包钱出来，你知道吗？就在非洲没有办法这个样子，非洲是前面摆了一个大篮子，你大家就唱唱跳跳，从后面又排队，哒哒哒哒哒哒，然后把钱这样子丢进去的。然后很多人还没有钱呢，还带的就是他自己的什么刚刚家里拔的萝卜啊，什么做好的面包啊，这样子放上去，活的鸡，咔咔咔咔咔咔咔，就这样子说。牧师，你们这边奉献不收钱的吗？有，压在那只鸡的底下。然后那牧师冲上台来，用力拍着我这边，啪！啊，痛下。哦，还想还好，他听不懂台语。他讲了一句话，我至今难忘。他说什么呢？他说 ：“This Chinese， 就是说我 ，This Chinese can really preach。”这个家伙真的很会讲道。我总共只讲了两个字，一个叫做“你好”，一个叫做“赞美神”。难怪大家要去非洲宣教，你知道吗？为什么？还蛮好混的。坦桑尼亚这个更夸张了。那一次呢，他们邀请我们到邀请我们到这个一个马赛族的当中。马赛族是整个从肯亚到坦桑尼亚交界之处，他们这是非洲的所谓的原住民。你不会讲说非洲怎么非洲还有原住民，跟你讲是真的。非洲里面有一些族群是他们接触过文明，可是他们不喜欢文明，他们退回自己的丛林里面去。马赛族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我用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来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呢，他的所谓的文化，他的成年礼，一个男人一个男孩怎么样变成一个男人或者变成一个勇士呢？他就有一个过程，他只要完成这件事情，他人生其他事情不用做，他只要完成这件事情就好。就是13、14岁的时候呢，他自己出去杀了一头狮子带回来，他就是成为真正的勇士。你说怎么会这样子？我说对啊，难怪非洲狮子越来越少。但是这是他的文化，这是他的文化，你可以看到是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了。那我们那一次呢，就从这个坦桑尼亚的首都呢，一路开车，当地的那个宣教士还是很有趣的，从斐济来的，斐济关他们什么事情？他们在南太平洋怎么会一路跑到非洲来做宣教士啊？这就是神的奥秘啊！他在那边已经埋了4年了，他跟我们讲说，来，我们朝这个方向开。那一天我们这车上大概有7、8个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像这个正坐在我旁边这个男生呢，他是芬兰来的。那总之呢，我们这7、8个人里面只有我一个人有国际驾照，所以我是负责开车的。我们就开那种 Toyota 的厢型车，然后是打挡的那一种，哇，那很难开啊。可是一开始的时候，哇，路都很顺啊，因为都是中国大陆给他们钱盖的那种大那种，哇，一路开，突然在一个地方开了一个多小时，他跟我讲说这边左转，我说左转去哪里？因为没有路啊，就马上就 off road 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很小心的开，你就开那种，我们通常有那种 off road 的时候，我们都会怎样？都会小这个开一档二档啊，然后拱拱，然后怕轮胎爆掉啊。哇，才开5分钟，那个宣教师就受不了，说你这样子我们永远到不了啊！你一定要至少要开3、4档以上，要开70公里，我们才今天晚上才有可能到得了。我说哇，我差点骂脏话，我们台湾人最不能被激的，你知道吗？就讲说我好像不会开车的样子，丁老师可能给他冲下去了，然后哇那个。所以接下来的5、6个小时，我就一直看到我的后照镜后面有6根萝卜一直在跳啊，咚咚咚咚咚咚咚，因为就是他们都一直。当然，最后我们终于到了哈。那个当然，我就是长话短说。当然，这个原本也不应该开那么久，只是中间我撞到一只羊，不过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总之我就一直开到了，而且那个地方是他突然会跟我讲说。turn right next tree， 下一棵树右转。我说啊，这棵树跟我刚刚看的100棵树都长得一样，你怎么知道是这一棵树啊？反正总之他就是知道路啊。然后天就暗了，暗了更惨了，因为不要说没有电了，他连月光都没有，所以月光光心慌慌，整个晚上我什么鬼都看不到，甚至5只手指头也是看不见5只手指头哦，因为那个伸手的是黑人啊，但是也看不见。但是总之我觉得 他就跟我讲说我们到了，我说到哪里了，什么鬼我都没看到。我正讲这句话我就非常后悔了，因为有很多的黑影就出现了。然后而且那些黑影出现，为什么我们知道黑影会出现呢？既然是黑影，我们怎么看得到他们呢？是因为那黑影都带着白的牙齿。然后他冲过来的时候，他每个人手都拿那种长矛，就我说哦，我那时候虽然很紧张，还是没有忘了我的幽默感。 I hope they don't like Chinese food。 总之在那个周末我的印象太深刻了，虽然我以为我已经去看过很多很多不同的教会了，很经历很多不同的事情了，但是那一次对我来说印象太深刻了。我第一次去很多短宣队以后，我第一次是遇见有我的晚餐在对我说话的。因为他说就是我们说第一天晚餐呢，第一天晚上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晚了，然后就当场宰了两只鸡给我们吃，从一路从拔毛开始，就是宰两只鸡给我吃。第二天就很忧愁来跟我们讲说，真的很不好意思，因为我总共只养了五只鸡，你们这几个人来第一个晚餐就给我吃了两只鸡，所以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给你吃鸡了，所以我从隔壁借了一头羊来。你看 This is your lunch and dinner man。 Oh my god。 总之呢，这故事讲不完了，但是只有一个重点，就是呢，这是我跟我的文化、跟我的背景、跟我的所有的 context 是完全不一样的。隔天哈，就是礼拜天哈，他们邀请我到他们聚会的地方啊，在他们教会去啊，他们已经在那边埋了4年了，也渐渐的有一些的信徒。我就想说，教会的建筑物那还不，我看过什么样子怪教会没有看过哈，事实上我真的没有看过，因为他们把我带到这个地方来哈。这是什么地方啊？这什么地方你先不要管啊。但是总之一句话，就是我从来没有去过这么通风的教会。总之就是你在那边唱诗歌的时候，感觉哈利路亚，然后一阵风吹过来啊，满嘴都是沙。而且你在唱诗歌的时候呢，你在唱诗歌的时候，你常常会觉得说你不知道你们自己在教会唱诗歌的时候什么感觉，因为有些人和音很难听啊，有些人怎么样，就是反正就是很没有音感啊，但是绝对没有这种恐怖啊，因为你在唱诗歌的时候，连旁边的动物也都会跟你一起合唱，真的是非常奇怪。这个旁边还有动物走来走去的，如果是狮子的话，我就不跟他们玩了。但是它是那个他们自己养的驴子啊。各位啊，你们有没有人听过驴子叫？家里有养驴子吗？应该没有哈。不是，我不，因为我两个月前去中国大陆分享，讲到这段故事的时候，真的有人家里有养驴子的，他就跟我很有感觉。他说，你知道驴子怎么叫？驴子叫超难听的，就有点像就是你在嚎啕大哭的时候突然咳嗽，你知道吗？就是他，你听到狗怎么叫？汪汪汪，对不对？猫怎么叫？喵。猪怎么叫？哎，对对，问你的室友就知道。但是你知道，但驴子怎么叫你知道吗？驴子叫这样子哦。但是你在唱诗歌的时候，让我们一起赞美主的荣耀，哈利路亚。这样子 Hello We're trying to worship here please。 太震惊了。更惨的一件事情是呢，那一天晚上他们要办一个萤火的大会啊，就是要把附近的所有村落的这些居民全部邀请过来，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要听我们来分享。我就想到一件事情哦，哇，糟糕了，因为那天那一次我也是听 leader， 而且那天晚上最重要的重责大人要讲见证的人是我，你知道吗？我想到我的见证跟他的人生完全没有关系。我的见证是什么？说哦，我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长大，然后我是觉得哈，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很不错的人啊，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你很特别，等等等等，好，对不对？然后可是呢，我上了高中了以后，我发现说哇，这个升学的压力这么的大，然后我的同学都跟我一样啊，甚至比我优秀太多啊，然后我又是一个男校，所以我非常非常不喜欢的男校，因为有很多男生会想要骚扰我，然后我在那个里面找不到我自己的定位啊，然后我甚至连女生都不好意思跟他们讲话，然后还好我上了大学以后，我重新认识了上帝啊，然后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跟着我一起走，我们团契的那个学长学姐啊，让我一起来重新来认识神啊，等等等等，跟马赛族有什么关系？他的成年礼是什么？大学啊？高中啊？你不敢跟女生讲话啊？我们可以娶10个老婆啊，你说什么？耶稣哪位？没听过隔壁村的吗？为什么？ 你要怎么样子跟这样子的人讲说，2000年前在巴勒斯坦地区的一个牧匠的儿子为他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他舍了生命，为他的罪成了赎罪的挽回祭？哎，比如说，哎，对哦，好像没什么关系。然后你就会问一个问题啊，哎呀，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原来这个世人只是我而已啊。给我的福音是应该给他们的福音是一样的吗？阴阳是一样的吧？要不然你来这边读神学院干什么呢？给我的恩典也是应该是给他们一样的恩典，不是吗？事实上，我告诉各位一件事情，这件事情给我最大一个震撼就是我一点都不在乎他们的死活，懂吗？我们为什么要推动宣教？跟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Rob Winter 是我们大概是我们这个世代最有名的一个宣教的学者，他创立了，他跟 Billy Graham 一直创立的 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s， 他在4-5年前的时候过世哈。我在2个礼拜前在 LA 的时候特别去 Pasadena 去看这个现在的US Center for World Missions 的现在的 Global Director， 在那边有一个石头上面就写了这句话。最有意思的事情是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事实啊，因为 Our living God is a missional God， 活着的神是宣教的神。宣教历史大家都知道，不是只有从五旬节的时候开始，而是从亚当夏娃离开了伊甸园之后，那个神要把人找寻回来那个历程就已经开始了。当他跟亚伯兰说你要成为多国之父的时候，亚伯兰当场就变成了谁？就变成了亚伯拉。我们都承接了亚伯拉罕的召命，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候都是眼看着别人来完成这样子的工作。说一句实在话，说一句不好听的话，就是事实上所谓的普世宣教的运动啊，台湾的教会完全没有参与，也活得好好的，只是我们欠了这么多福音的债，什么时候才轮到我们有所参与呢？今天你讲到基督徒的时候，你会看到的面向是什么？已经再也不是白人了，包括北美，包括欧洲。我最近在信义神学院呢，跟他们讲，你们为什么还要跑到挪威去读书啊？现在的基督徒，你想到基督徒的时候，他的面孔应该是印度人的面孔，应该是非洲人的面孔，应该是亚洲人的面孔，不应该再是白人的面孔。这也是代表了宣教的同样的意思啊。这一个点等于5万个人啊，蓝色代表是普遍的所谓的基督徒，就是广义的基督徒。绿色代表的是什么？啊，穆斯林哈。橘色代表什么？啊，都集中在印度半岛的印度教徒啊。黄色代表什么？啊，佛教。很多很多的灰点哈，事实上在这个欧洲和美国有很多的灰点是什么呢？代表什么？无神论者啊，无神论者。有趣的事情是，无神论者是现在全世界发展最快的一个宗教信仰啊。这是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发展最快的宗教信仰就是没有信仰，而这是一个世界上的一个真实。我今天所要讲的事情只有这一句话就可以完成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世界上预备，请。而这个事实离我们非常非常的遥远，为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数据来告诉你啊。我说这个世界上还有超过20亿的未得之名啊。我们常常在这个宣教的祷告，我们自己教会里面祷告呢，说觉得啊，然后也该会为普世的教会来祷告，所以加了一项啊，我们来为普世的未得之名来祷告。呀，容易的很，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次举手就为21人祷告，简直是轻松、容易又方便了。可是你连他脸长得圆的、方的、皮肤是黑的、白的都不知道。所谓真正的未得之名的族群呢，这一句话或这个词所的 so called enriched people group 的 UPG 这个字，在1974年之前都还没有，而是 Ralph Winter 他真正的重新的回来看神的心意的时候，他重新定义了所谓的 enriched people groups。因为我们原本想说是 all nations coming to the Lord， 所有的国家 我们都以 state 这个国家 state 来做一个观念，全世界早就已经每一个国家都有基督徒了，为什么神的国还没有来到呢？原来是因为还有好多的语言，好多的种族，他们从来没有机会，从来没有机会听闻福音。我们在土耳其的时候，有两个德国的女宣教士带我们去一个城市，叫做 Konya， 那就是在保罗时代的时候，我们称作以哥念的地方，各位知道。他们就跟我们讲说，你知道在这个超过100多万人的这个城市里面，我们在这边已经待了3-4年的时间了，你猜猜看这边基督徒有多少个？我说哇，你敢这样问，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少。他说你答对了，应该有10个不到吧，是不是在你自己家里面在那边做聚会啊？他说没有，总共2个，你们正在看着他们。意思是什么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我们圣光组一个团哦，5个人、10个人、20个人哦，我们去 Konya 一个念走一趟哦，你搞不好你给他看到，但是他这一辈子唯一有机会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在他面前走，还不是传福音给他哦，只是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基督徒在他面前走而已。什么叫做未得之名呢？什么叫做未曾听闻福音的人？他们中间没有教会，没有宣教士，没有他们自己的圣经，意思是说他们当然永远没有办法听到福音啊。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实啊，这么容易取得一个资讯呢、啊，我们台湾的教会几乎是没有讲的，在我们的主日讲台上面是听不到的。有的时候啊，我们自己教会还不好意思啊，所以只好呢一年里面一定要排一个宣教年会啊，然后呢，总共52个礼拜里面请一个礼拜有请一个外来的讲员呢、啊，有的时候就像彭帅这样子的小丑在那边去跳梁一下。可是其他51个礼拜啊，宣教如果从来不是教会的 DNA 的话，基本上宣教对我们是完全无感的。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啊，这20亿的人，他们生命走向永远的死亡啊，我们是一点责任都没有的。You don't know, so therefore you don't care。这是一点都不开心的一个事实，这是 inconvenient truth。我们应该再一次的回来看什么叫做宣教，什么叫做拆传。我们有的时候连这几个定义都搞不清楚，还跟常常跟传福音在混在一起，你知道吗？比方说外邦人不清楚，外邦人不清楚是很容易理解的，你知道吗？就好像我的岳母啊，我的岳母有一次跟我讲了一句话，很好玩的，他就说：哇，你现在在做那个什么联合拆传啊？你以前不是在坐船，现在在拆船哦？哦，你们教会这个哦事业很大呢哦。我说妈，我跟你报告一下，我们的那个我们我的理事里面还有一个叫做神州划船的呢。这个所谓的外邦人他们不了解不认识也就算了，我们自己教会里面都搞不清楚。巴特乌森牧师讲过一句话很有意思啊，他说宣教这个词被偷了，当你什么事情都是宣教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叫做宣教了。职场也是宣教，什么也是宣教，通通都是宣教，媒体也在宣教，通通都是宣教，那我们干嘛要讲宣教？你就讲传福音就好了。我们认为，你知道这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是从一个单纯的围观的，就是我们自己，从我们自己的这一块里面，我们在所在服事的地方里面来看宣教的。如果我们只有单纯的围观的论述的话，我们自然而然就只有这种所谓的 surface 这个表面而已。如果我们只有一种方法，我们只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必须重新的回到神的眼光来看，因为回到神的眼光的时候，怎么来看他所爱的这个世界，才会对我们应该在什么样子的位置上有所回应，才会有的更新的国度的眼光，要不然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只是从我们自己教会的里面来看，如果只是从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周遭里面来看，我们是不可能有这种高度，不可能有这种眼光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们看见到的事情才是最容易被关心的事情。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的教会换了一台 keyboard， 我们马上可以听得到，可以感受得到。我们教会换了一个音响，我们教会换了一个新的装潢，我们教会正在盖新的堂的时候，我们每一天我知道我的奉献的钱是向哪个地方去的。但是如果我们教会参与宣教，很多的时候这个东西是看不到的，那就变成我们不需要关心的事情了。台湾教会有多少间呢？这是一个很好有趣的数字，3888间，很容易记，这是2012年的数字。总有多少间教会在台派宣教士呢？总共有552个宣教士，所以平均呢要7间教会以上才会有差派。 平均要超过2000位的基督徒才会有一个基督徒，才会有一个宣教士出现。不讲不知道，一讲吓一跳。我们讲说我们台湾，那这样已经很不错了，这个成绩已经还可以了吧？也许我自己都还认识一两个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来看看南韩是怎么样子，好不好？我说南韩宣教很多啊，我们当中也有南韩的宣教士啊，我们有南韩的我们韩国来的老师啊，对不对？他们超过，他们是2012年的这个数据里面就已经有超过24000多个。重点不是他的人多啊，重点是多久以前才是一半的，就是在8年前的时候才12000而已。他不是人多，而且还努力的继续的往前走。香港又是什么样子呢？香港人口只有700万人，比我们少了三，跟我们将近只有我们的1/3的教会，但是差派的宣教士比我们一样的还多。这张照片呢、是2-3个月前是在台东举办的这个协同会的60周年，这些老宣教士回来了。我在想，各位，你知道，大家都应该知道一件事情，明年是台湾社教150周年，就是1865年的时候，马雅各医师来到了台湾，台湾教会历史从那边开始写。在场，我不知道有没有在场的这位各位先进啊，有没有哪一位你们家的基督徒已经5代的？有没有？你往上往下想一想，5代的有没有6代？基本上是没有了。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总共只有150年的教会历史而已。如果你有5代以上的历史啊，搞不好你的曾祖母就是马雅各医师的护士，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台湾教会所拥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你看到的一切，包括今天这一整栋，我刚才在门口照了那一张戴永年牧师的相片。所有拥有的一切，都是因为当年就是有些人精神不正常，有点问题不嫌麻烦要来到这个地方。我时间要结束，我讲最后一句话的，大家双手借给我好吗？你双手伸出来的时候，手心是朝上还是朝下的？我们一拿出来的时候，我们双手都是朝上的，这是我们的习惯。这是台湾，我不要讲台湾教会啊，这是华人教会的习惯。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成为手心向下的教会呢？我这些都跳过去，我最后讲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这一段大家都知道，预备，请。大家都太熟悉这一段了。最后就这张照片，这是地球的卫星云图，在一个没有云的一个夜晚，这个卫星照了一张上面下去。这是东北亚，你们看到这张照片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各位发觉朝鲜这是北韩不见了，还以为是海洋，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它晚上没有灯，没有光，你知道吗？这边是大连，这边是北京天津，这边是山东。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你就知道了。我们讲说我们基督徒是世界之光，对不对？我们都是光和盐，对不对？我相信在场的各位你们的烛光应该比平常人还要高一点点我们平常可能我们大概5烛光就好，你们可能要50烛光到100烛光左右，所以这一带呢应该是这附近最亮的地方。但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的地方它连一点光都没有，一点点都没有的，就好像海洋一样的，是完全的深邃，是一点光都没有的。如果不是我们的话，那该是谁？ 如果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话，那什么时候才要开始？如果不是从这里开始的话，那要从哪里开始？我们一起来做个结束的祷告。现在天父，感谢你让我这次有机会来到不同人面前，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真的愿意让万族万民，不论是男女老幼，不管是红黄黑白种，都来到你的面前，连小孩子都知道耶稣爱我万不错，应有圣经告诉我。然后我们自己不知道，说主啊，你既然爱世人，你把恩典白白的赏赐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将这样子的恩典愿意能够真正的传出去？主啊，求你让我们的教会的生活，教会的使命，不再是所谓的 feel good experience， 而是真正有那样子的使命感。说主啊，愿我们自己的教会在普世的宣教的事工上是有份的。求你谦卑我们每一位，我们就算不是宣教士，但我们也仍然会成为参与宣教的事的人。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面，我们愿意成为那样子的种子。求你教导我们如何从你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这样子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